第十一讲，人类误判心理学。查理将三次演讲的内容合并起来，写成一篇从来没有发布过的讲稿。2005年又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大量新的材料。这三次演讲分别是：一、1992年2月2日在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员俱乐部布雷讲座上的演讲；二、1994年10月6日受剑桥行为研究中心邀请，在哈佛大学教职员俱乐部发表的演讲；三、1995年4月24日受剑桥行为研究中心邀请，在波士顿港酒店发表的演讲。2005年在没有任何研究助理的情况下，查理全凭记忆对这篇讲稿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查理认为81岁的他能够比10年前做得更好，原因有两个：一、当时他的知识没有如今丰富，而且当时因为生活的忙碌而过于匆忙定稿；当时他是依据粗略的笔记进行演讲，而现在是对讲稿进行修改。前言：当我阅读我在15年前做过的心理学讲座的讲稿时，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写一篇逻辑性更强，但是篇幅也更长的讲稿，将我以前讲过的大部分内容都囊括在内。但我立刻发现这么做有四个缺点。第一，由于我在撰写这篇更长的讲稿时更为追求逻辑的完整性，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和早前的讲稿相比，它会显得更加枯燥和难懂。这是因为我给那些心理倾向所下的定义会让人想起心理学教科书和欧几里得。谁会在阅读教科书或者重读欧几里得中找到乐趣呢？第二，我只在15年前浏览过三本心理学教材，我对正式的心理学的了解就这么多，所以后来学院派心理学取得了什么进展，我基本上是不了解的。然而在这篇更长的讲稿中，我将会对学院派心理学提出许多批评，这种班门弄斧的做法肯定会引起许多心理学教授的反感。若是发现我有错误之处，他们将会非常高兴，说不定还会写文章来批评我，以此回应我对他们的批评。我为什么会在意新的批评呢？谁喜欢与那些拥有信息优势的尖锐批评家结下新的梁子呢？第三，这篇更长的文章肯定会让某些本来喜欢我的人感到不满，他们不但会对我的文风和内容提出异议，而且还会觉得我是个目中无人的老头，对传统的智慧不够尊敬，大言不惭地谈论一门他从来没有上过课的学科。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老同学埃德·罗斯柴尔德总是把这种大言不惭称为鞋扣情节，这个名字来自他的一位世交。那人在鞋扣行业取得领先地位之后，不管聊到什么话题，总是一副无所不知的口气。第四，我也许会让自己显得像个傻瓜。尽管考虑到这四个缺点，我还是决定发表这篇内容增加甚多的文章。这几十年来，我基本上只做那些我有把握能够做好的工作和事情，而现在我却选择了这样的行动。它非但不会给我个人带来重大的好处，而且有可能让我的亲人和朋友感到痛苦，更有可能让我自己丢人现眼。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向来喜欢指出和谈论传统智慧中的错误，虽然这些年来我因为这种脾气而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并没有因为吃了生活中的苦头而改掉自以为是的性格。我做出这个决定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赞成狄欧根尼的说法。狄欧根尼说过，从来不得罪人的哲学家有什么用呢？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我爱上了我这种编排心理学知识的方法，因为它一直以来对我很有用。所以呢，在去世之前，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三位人物，给世人留点东西。这三位人物分别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主角，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我的第一位雇主恩尼斯特·巴菲特。班扬笔下的人物，也就是那位外号“真理剑客”的骑士，在临终时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我的剑留给能挥舞它的人。”跟这个人一样，只要我曾经试图正确地对待我的剑，我并不在乎我对它的赞美是对还是错，也不在乎许多人并不愿意使用它，或者使用之后发现它对他们来讲完全没有用。对我帮助极大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给世人留下了他的自传《穷理查年鉴》和其他许多东西。恩尼斯特·巴菲特也尽他最大的努力，同样留下了如何经营杂货店的知识，以及我了解的一些垂钓知识。 它的遗赠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最大，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认识恩尼斯特·巴菲特的四代后裔，我对他们的了解促使我决定效仿他们的先人。人类误判心理学。我早就对标准的思维错误非常感兴趣，然而在我受教育的年代，非临床心理学在理解错误判断方面的贡献完全遭到了主流社会精英的漠视。当时对心理学进行研究的人非常少，只有一群自娱自乐的教授，这种固步自封的情况自然会造成许多缺陷。所以呢，当我从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对心理学是完全无知的。这些教育机构并没有要求学生掌握这门学科，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心理学，当然更无法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整合起来。此外，这些机构就像尼采笔下那个以瘸腿为傲的人物，他们未能刻意避开混乱的心理学和混乱的心理学教授而感到光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持有这种无知的想法，其他许多人也是。例如加州理工学院常年只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他自称心理分析研究教授，为学生开设变态心理学和文学中的心理分析。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想呢？离开哈佛不久，我开始了漫长的奋斗，努力去掌握一些最有用的心理学知识。今天我想要描述我这次追求基本智慧的漫长奋斗，并简要地说出我最终的心得。之后我将会举例，其中许多例子在我看来是形象而有趣的，说明心理学知识的用处，以及如何解决那些跟人类的心理相关的问题。最后我将针对我讲过的内容提出一些普遍问题，并进行回答。这将会是一次很长的演讲。当我开始当律师的时候，我很相信基因进化论，也知道人类与认知能力较为低下的动物和昆虫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物种进化造成的。我明白人是社会动物，它会观察周围人们的各种行为，并自动地受到他们的影响。我还知道人类就像被驯养的动物和猴子，也生活在一种等级结构中，它倾向于尊重当权者，喜欢和同阶层的成员合作，同时对处于下层并与之竞争的人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和不喜欢。但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理论结构太过粗略，不足以让我正确地应付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很快，我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各种我无法理解的现象。于是我终于明白，若要顺利地解决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必须拥有更好的理论结构，这样才能够解释我的所见和经验。那时我渴望更多理论的历史已经很长了，这部分是因为我总是喜欢把理论当作破解难题的工具和满足我那像猴子般的好奇心的手段，部分是因为我发现理论结构非常有用，能够帮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个道理是我小时候在学校发现的，当时我在理论的指导之下轻轻松松地取得了好成绩，而其他许多人由于没有掌握理论，花了很大力气去学习，却总是不及格。我认为更好的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有用的，如果我能掌握它，就能够更快地获得财富和独立，能够更好地帮助我所热爱的一切。所以我慢慢地培养了我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靠的是自学，这多少有点像本杰明·弗兰克林还有那个保育院故事展现出来的决心。那我就自己来吧，小红母鸡说。在我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有两种思维习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我总是试图通过伟大的代数学家雅各比提倡的逆向思维来考虑问题。雅各比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我得到正确判断的办法通常是先收集各种错误判断的例子，然后仔细考虑该怎样避免得到这些下场。第二，我非常热衷于收集错误判断的例子，所以我完全无视不同行业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毕竟既然其他行业有许多重大的容易发现的愚蠢事例，我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领地上搜寻某些无足轻重的难以发现的新蠢事呢？除此之外，我已经明白现实世界的问题不会恰好落在某个学科的界限之内，他们跨越了界限。如果两种事物存在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我认为那种试图考虑其中一种事物而无视另一种事物的方法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担心的是，如果我试图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 最终我将会用约翰·刘易斯的不朽名言来说，没有脑袋，只有一个顶上长着头发的脖子。后来纯粹的好奇心驱使我去思考邪教的问题，那些毁形灭性的邪教通常只需要一个长周末就能够将完全正常的人转变为被洗过脑的行尸走肉，并永远让他们保持那种状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反复的思考，应该能够完满地解决这个关于邪教的问题。我也对社会性的昆虫很好奇，有生育能力的雌蜂和有生育能力的雌收获蚁的寿命相差很多，但它们只要在空中进行一次群交，就都能将寿命延长整整20倍。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着迷，蚂蚁的极大成功也让我着迷。蚂蚁的进化极其成功，它们形成了几种简单的行为规范，繁殖群体之内的蚂蚁精诚无间的合作，而对繁殖群体之外的蚂蚁，哪怕是同类的蚂蚁，则几乎总是表现出致命的敌意。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像我这么热爱学习的人，到了中年本来应该翻开心理学教材，但是我没有。这证明了那句德国谚语所言非虚，我们老得太快，聪明得太迟。后来我发现，没有接触到当时大多数教科书上记载的学院派心理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幸运的事情。那些教科书无助于我理解邪教，而那些收集心理学实验的教科书作者就像收集蝴蝶标本的小男孩，他只想收集更多的蝴蝶，和其他收集者有更多的接触，根本不想对已经拥有的标本进行综合研究。当我最终看到那些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我想起了伟大的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许多学者就像寻孤犬，人们喂养和训练这种动物来寻找地下的块菌，除了这项专长，他别的什么都不会。那些教科书花了长达数百页的篇幅来探讨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对人的影响，可是他们所用的思考方式是极其不科学的，这也让我很吃惊。我发现大多数入门级的心理学教科书并没有正确地处理一个基本问题，心理倾向为数众多，而且他们在生活中会产生相互影响，但那些入门级教材的作者通常对如何弄清楚相互交织的心理倾向造成的复杂后果避而不谈。这有可能是因为那些作者不希望把教材写得太复杂，以免没有新人敢投身于他们的学科。他们做得不够好，也有可能是出于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的原因。曾经有位女士问约翰逊，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词典把 positive 这个词的定义给弄错了。约翰逊的回答是，纯粹的无知。最后，那些教科书作者也没有兴趣去描写该用哪些标准的办法去对付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标准蠢事。所以他们恰恰避开了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学院派心理学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优点。我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看到一本叫做《影响力》的书，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西奥迪尼，他在规模很大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西奥迪尼设计大量巧妙的实验，在实验中人们利用人类思维中内在的缺陷操纵别人，做出了损害自身利益的事情。西奥迪尼对这些实验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并因此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荣任终身董事讲座教授。我立刻给我的每个孩子寄了一本西奥迪尼的著作，我还送给西奥迪尼一股伯克希尔的 A 级股票，感谢他为我和公众做出的贡献。西奥迪尼这本社会心理学著作卖出了几十万册，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西奥迪尼并没有宣称他的书将会改善你的性生活或者让你发财。许多读者购买西奥迪尼这本书是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也想知道怎样才能不经常被推销员和环境欺骗。然而令非常正直的西奥迪尼意想不到的是，大量的销售员也买了他的书，他们想要了解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误导顾客。下面我会讲到激励机制引起的偏见，我希望不会有人将我的理论用于变态的目的。在西奥迪尼这本书的驱动之下，我很快浏览了3本最流行的心理学入门教材。在此期间， 我还进行了周全的考虑，想把我以前的训练和经验综合起来，芒格的非临床、非先天后天对立的非发展心理学就这样诞生了。许多理论是从他们的发现者那里借用来的，但我通常会给他们配上新的表述和标题，因为我没有去查证资料，而是怎样容易回忆起来就怎么写，然后再进行修改，以便我能够很方便地使用这些理论来避免错误。在开始综述我的理论之前，我想先来讲一个有助于理解以下内容的普遍观点。这个观点是从我们对社会性昆虫的了解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昆虫很漂亮地证明了神经系统细胞在进化过程中固有的局限。它们整个神经系统通常只有10万个左右的细胞，而人类光是大脑的细胞就有上100亿个。蚂蚁和人类相同，都是由活体结构加上神经细胞中的行为程序组成的。就蚂蚁而言，其行为程序只有少数几种，而且几乎完全来自遗传。蚂蚁能够根据经验学到新的行为，但大多数时候，它只能根据遗传的神经系统中设定好的程序，对10种左右的神经刺激做出几个简单的反应。蚂蚁简单的行为系统自然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它的神经系统的功能很有限。例如，有一种蚂蚁，当它在巢穴里嗅到蚂蚁尸体散发出的外激素时，它就会和其他蚂蚁合作把尸体运出巢穴。伟大的哈佛大学教授E.O. 威尔逊做过一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实验，他将死蚂蚁分泌的外激素涂在一只活蚂蚁身上。很自然，其他蚂蚁把这只有用的活蚂蚁拖出了巢穴，尽管它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地踢腿和挣扎。这就是蚂蚁的大脑，它拥有的反应程序特别简单，平时运转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蚂蚁只会生搬硬套地根据这个程序做出机械反应。另一种蚂蚁证明，蚂蚁有限的大脑不但容易受环境欺骗，而且还会遭到其他生物的操控。这种蚂蚁的大脑里面包含了一种简单的行为程序，引导蚂蚁在爬行的时候跟着前方的蚂蚁走。如果在这种蚂蚁爬行时把它们弄成一个圆圈，它们有时候会不停地走啊走，直到死亡为止。有一个我看来很明显的道理是，由于存在许多过度简化的思维程序，人类大脑的运转必定常常出现问题，就像蚂蚁的大脑那样，尽管它试图解决的问题通常比那些无需设计飞机的蚂蚁面对的问题困难得多。人类的知觉系统清楚地证明了大脑确实会失灵，人是很容易受到愚弄的，无论是人类精心设计的骗局，还是偶然出现的环境因素，亦或人们刻苦练习而掌握的非常有效的控制术，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人们上当。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感知中的微量效应，如果刺激被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下，人类便察觉不到它的存在。由于这个原因，魔术师能够在黑暗中做一通虚张声势的动作之后，让自由女神像消失，观众并不知道他们坐在一个慢慢旋转的平台之上，这个平台转得非常慢，没有人能够察觉出来。当平台上的帘幕在原来自由女神像出现的地方掀开时，它看起来像是不见了。人类的大脑即使在有所知觉的时候，也会错误地估量它感知到的东西，因为大脑只能感知到鲜明的对比，而无法像精密的科学仪器那样以科学的单位来估算感知的变化。魔术师证明人类神经系统确实会因为这种对比而出现错误。魔术师能够在你毫不察觉的情况下摘掉你的手表，他摘你的手表时，如果他只跟你的手腕发生接触，那么你肯定会感知到手表被他摘掉了，但他同时还接触到了你身体的其他地方，而且通过施加更大的力道把你手腕感受到的力道给淹没了，这种高对比让你感觉不到手腕受到的力道。有些教授喜欢用实验来证明对比引起的感知缺陷，他们会让学生把一只手放在一桶热水里，另外一只手伸进一桶冷水，然后他们会突然要求学生把双手放进一桶常温的水中。学生虽然两只手是放在同一桶水里面，但一只手感觉好像刚放进冷水，一只手感觉好像刚放进热水。当人们发现在温度计不会出错的地方，单纯的对比就能轻易地让感知受骗，并意识到认知和感知是相同的，也会受到单纯的反差的欺骗。那么他不但能够懂得魔术师是如何愚弄人们的， 还能明白生活是如何捉弄人的。人类的感知和认知系统中那些总体上很有用的倾向往往会出错，如果不对此加以小心提防，就会很容易受到别人故意的操控。人类的经常出错但总体上很有用心理倾向相当多，而且相当不同。大量的心理倾向的自然结果就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认知往往取决于情景，所以不同的情景通常会引起不同的结论，哪怕是同一个人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了蚂蚁、魔术师和这条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做铺垫，接下来我想简单地列出那些虽然总体上很有用但经常误导人的心理倾向，后面我们再来详细讨论每种倾向引发的错误，同时描述如何防止犯这样的错误，并进行一些总体的讨论。以下是这些倾向。一、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二、喜欢热爱倾向。
三、讨厌憎恨倾向。
四、避免怀疑倾向。
五、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六、好奇心倾向。
七、
康德式公平倾向。
八、
艳羡妒忌倾向。
九、
回馈倾向。
十、
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
十一、
简单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认。
十二、
自视过高的倾向。
十三、
过度乐观倾向。
十四、
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
十五、
社会认同倾向。
十六、
对比错误反应倾向。
十七、
压力影响倾向。
十八、错误衡量易得性倾向。
十九、不用就忘倾向。
二十、
化学物质错误影响倾向。
二十一、
衰老错误影响倾向。
二十二、
权威错误影响倾向。
二十三、
废话倾向。
二十四、
重视理由倾向。
二十五、
Lollipop Loser 倾向，数种心理倾向共同作用造成极端后果的倾向。
一、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
我最先讨论这个倾向是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完全明白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在改变认知和行为方面有多么重要，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例如，我觉得自我成年以来，在理解激励机制的威力方面，我比 95% 的同龄人要好。然而我总是低估那种威力，每年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促使我对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有更深的体会。